夜色凄迷，冷雾也不知是什么时候升起的，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雾里，一个阴沉沉的人，一张阴沉沉的脸，眼睛却锐利的好像专吃死尸的秃鹰。高丽一开门就看见了他，他几乎和两年前一样，完全没有改变。高丽从未想到他居然会真的站在门外等着，就好像是一个专程来拜访的朋友等着主人来开门一样。可是他眼睛看着高丽，却像是秃鹰在看一具尸体。他嘴角带着一种残暴而冷酷的笑意，突然道：哼哼，你想不到我会来。你来了，不错，我来了。麻风接着说：我迟早总要来的，无论谁在我肚子上刺了一剑后，都休想还能太太平平的活下去。高丽冷笑道：你还能活到现在，总算已不容易。麻风点点头，的确不易。你永远想不到我这条命是花了多少代价才换回来的，所以我现在更不能死，绝不能死。他的瞳孔在收缩，眼睛里充满了怨毒，突然又问道：那个小五呢？你想找他？很想，我真想找他。高丽嘴角也露出了一丝奇特的笑意，淡淡的说道：只可惜啊，你永远找不到他了。为什么？你想不出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他死了？他若不死，现在怎么还会放过你？麻风的脸突然扭曲，就好像又被人在肚子上刺了一剑。高丽接着说：他虽然死了，但我却没有死。麻风长长的吐了口气：不错不错，你没有死，幸好你还没有死。这两年来，我日日夜夜都在求老天保佑你，保佑你们活得长一些。他的每个字里都充满了恶毒的怨恨，令人是不寒而栗。高丽发觉自己的掌心在流汗，所以立刻大声的说道：你本该求我快死的，因为我若不死，你就得死，现在你非死不可。麻风在冷笑，高丽也在冷笑。干我们这行的，做错一件事就已非死不可，你已经做错了三件事。麻风淡淡的说道：我在听着，哪三件事啊？第一，你不该一个人来。那第二呢？你不该用双双要挟我，现在却已错过机会。第三，你更不该这样子来敲我的门。麻风点点头：有道理，有道理。你本来也许有机会暗算我的。可这时麻风突然打断了高丽的话：我根本不必暗算你，也不必用你那宝贝的老婆要挟你，因为我随时都可以杀了你。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听着这句话，高丽放声大笑。麻风看着高丽：我告诉你，这两年来呀，我每天都苦练六个时辰啊，好苦啊，六个时辰。那我问你，高丽，你呢？高丽的笑声突然停顿了。麻风冷冷的看着他：你现在还活着，只因为我现在还不想杀死你。高丽没有说话，也没有动，他突然觉得很不舒服。麻风的态度越镇定，他越不舒服。麻风逼人的目光已离开了他，正在仰视着凄迷黑暗的夜空。 过了很久，才慢慢的接着说：“你还有七天可活。”他声音中带着诡异而可怕的自信，就像是法官在对犯人下判决。高丽又笑了，不过这次的笑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使自己笑出声来。马蜂却连看他都没看他一眼，悠然的道：“再过七天就是月圆了。我杀人通常都喜欢等到月圆的时候。”高丽冷笑道：“你也许等不了那么久，
也许
但我想啊，你也不必着着急要死，你一定还有很多的后事要料理。你老婆一定也不愿意你现在就死。”最后的这几句话就像一根针，一下子就刺入了高丽的胃里。他只觉得自己的胃在收缩，似将呕吐。“我可以在这里等上七天。”高丽啊啊啊，这地方至少还很干净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的是，无论如何能再活七天总是好的啊。高丽看着他，其实他根本没有笑，但脸上却总是带着那种阴险恶毒却又充满自信的笑意。正是这种奇异的自信使他整个人变得更危险可怕。马蜂这时缓缓地说道：“七天，整整七天七夜呀，已经可以做很多事情了。你若安排得很好，那么就算你死了，你老婆还是可以活下去的。”高丽垂下了头，看着自己的枪，枪上的灰尘已擦净，但却连那闪动的光芒看来都是虚弱的。他抬起头，冷汗立刻沿着面颊流下，他的声音干枯而嘶哑，终于忍不住道：“你能等七天，我为什么不能？”马蜂笑了，这次他真的笑了。马蜂微笑道：“很好很好，我明天早上再来。早上我喜欢吃面。”他不让高丽再说话，突然一转身，一眨眼就消失在冷雾里。高丽也没有再看他，刚转过身，忍不住弯下腰呕吐。他不停的在呕吐，连胆汁儿都是吐出来了。然后他就感觉到有一双冰凉却温柔的小手捧住了他的脸，脸也是湿的，却不知是泪还是冷汗。又过了很久，双双才笑道：“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做错了？”高丽摇摇头，他没有错，七天的确不算短，已长的足够发生很多事，他必须忍耐，他根本有很多优越的条件可以击败别人，但现在却已只剩下忍耐。双双也没再问，只要高丽认为是对的，他就可以接受。双双轻声地说道：“现在你一定要去睡了，明天早上我们吃面。”第二天早上，面已凉了。高丽凝视着桌上的面，脸上连一丁点表情都没有，然后就看见麻风施施然的走了进来。双双说道：“是麻大爷？”“
是我。”“
面凉了，要不要去热热？”“
不必不必啊。”“
面如果不够咸，这里还有佐料。” 他的声音轻稳而亲切，就像个殷勤的妻子正在招待着她丈夫的朋友。麻风看着双双，看了很久，突然叹了口气：“
哦，幸好我要杀的人不是你。你呀，你实在比你丈夫要镇定多了。”
双双笑了，淡淡的说道：“你看我这样的女人，会不会在面里下毒呢？”麻风刚拿起筷子，又放下了。他秃鹰般的眼睛又瞪了双双很久，才沉声的说道：“
你不会。”
双双点点头：“对，我当然不会。”麻风什么话都没再说，突然站起来，走入厨房。双双微笑道：“你到厨房去干什么？”
麻风头也不回，冷冷的说道：“我杀人喜欢自己杀，嗯，吃面我也喜欢自己煮。”
客房里传出来的一阵阵的鼾声，麻风竟似已睡着了。高丽睡不着，他脸上充满了痛苦之色，因为他心里很矛盾，想去做一件事情，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去做。他突然发觉自己对自己竟全无信心，这才是真正可怕的。麻风这样做，也许正为的是要彻底摧毁他的信心。双双轻声的说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“
没什么。”“
我却突然想到一件事儿。”“
哦？”“
他要等七天，也许只不过是因为他比你更没有把握。”“
哦，也许。”
高丽承认，只因他不愿辩驳。现在麻风一定比得坚强，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心里的负担有多么沉重。高手相争，死的那一个人通常总是不想死的那一个。这时双双说道：“我知道他住到这里来为的只不过是想折磨你，但我也不会让他有好日子过。”高丽勉强笑了笑：“
你刚才的确为我出了口气。”
双双说道：“现在无论我怎么样对他，他都绝不会报复的，因为……”他声音似乎有些变了，喘了一口大气，才接着说：“因为你若没有我，就根本不会怕他，是不是？”高丽凝视着双双，突然一把握住了他的肩，颤声的说道：“你在想什么？”
他问这句话，是因他自己突然想到了一件可怕的事。
双双笑了笑，笑得仿佛很凄凉，垂下了头：“我什么都没想。”“
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。”高丽的声音渐渐急促，接着说：“你若以为你死了后，我就可以放手对付他，就可以杀了他，你就完全错了，而且错得可怕。”
高丽打断了双双的话：“你若死了，我一定也不想再活下去。我发誓，只要你一死，我就立即陪你死。”双双咬住嘴唇，突然扑到了高丽的怀中，再也忍不住失声痛哭了起来。她毕竟是个人，是个女人，她表面看来比较坚强，但她自己却知道自己心里是多么的悲伤，多么的恐惧。她本已打算为高丽死，她希望她能将悲愤化作力量。到现在她还没有这样做，因为她实在太高丽了，实在离不开高丽。没有人能了解他们的感情是多么深厚。高丽轻抚着双双的秀发，低声说：“
为了我，你一定要活下去。为了你，我也一定要活下去。我们一定有法子活下去。”
他声音说得很轻，因为这些话他 他本就是说给自己听的。双双的哭声突然停止，他已猜出他在想什么。然后双双就抬起头，附在高丽的耳边轻声地说了三个字：“你去吧。”高丽握紧了他的手，一个字都没有再说。现在无论多么可怕的痛苦和折磨，他们都已可忍受，共同的忍受，因为他们心里已有了希望，一个美丽的希望。孔雀翎，世上绝没有任何一种暗器比孔雀翎更可怕，也绝没有任何一种暗器比孔雀翎更美丽。没有人能形容它的美丽，也没有人能避开它、招架它，就连金铠甲都不能。他至死也忘不了那暗器发射的一瞬间那种神秘的辉煌和美丽。在那一瞬间，他竟似已完全眩晕，然后他就倒了下去。孔雀山庄也是美丽的，美丽的就像神话中的仙家城堡一样，碧绿色的瓦在秋阳下闪动着翡翠般的光，白石长街从黄金高墙间穿过去，整个城堡就像是完全用珠宝黄金砌成的。院中的樱桃树下有几只孔雀长羊，水池中浮着鸳鸯，花是红的、白的、紫的，将这七彩缤纷的庭院点缀得更加美丽如仙境。几个穿着彩衣的垂发少女静悄悄地踏在这柔软的草地，消失在花林里。远处的菊花将开，风中带着醉人的清香，小楼上不知是谁在吹笛子，唯有这荡漾的笛声划破了四下的静寂。大门也是开着的，看不见防守的门钉。高丽奔上那门前的白玉长街，然后他就倒了下去。炉里燃着香，香气清雅，窗外暮色已很深了。高丽睁开眼，目光从桌上的一盆雏菊前移过去，就看见一个人正在对着他微笑，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人，好像是个年轻人，但嘴角上却留着修饰得很整齐、很光亮的小胡子，头发也和胡子同样光亮整齐，发鬓上缀着一个拇指大的明珠。他衣衫很随便，质料却很高贵，紫缎青袍上系着根白玉带，无论谁都看得出他一定是一个很有地位、很有权威的人。这种人和高丽本是活在两个世界里的，只有他的一双锐利的眼睛。高丽突然想起了这双眼睛，他几乎忍不住立刻要叫出来：“秋凤屋！”他实在不能相信，面前这个气派极大的壮年绅士，就是昔日曾经跟他出生入死过的落魄少年，但他却不能不信。因为这人已走过来，用力握住了他的手，明亮的眼睛里似已热泪盈眶。高丽长长叹了一口气：“是你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”秋凤舞的手握得更紧了：“你总算来了，总算没有忘记我。”高丽挣扎着想坐起来，秋凤舞却按着他的肩：“你没有病，可是你太累，还是多躺躺好。”高丽的确太累了，这两天他几乎没有片刻停下来过，他必须要在月圆之前赶回去。看着窗外的天色，他又想跳起来，失声地说道：“哎呀，哎呀，我已睡了多久啊？”秋凤舞往前凑了凑身：“不久，现在刚过虚时。”他看着高丽额上的冷汗，不仅皱了皱眉：“哎，你好像有急事儿。” 高丽握紧双拳，黯然道：“我本不想来的，可是我……”萧凤梧打断了他的话：“你应该记得我说过的，无论你们有什么困难，都一定要来找我呀。”高丽慢慢的点了点头，热泪几乎已忍不住要夺眶而出。一个人在危机时知道自己还有一个可以患难相处的朋友，那种感觉世上绝没有任何事情能代替。邱凤梧凝视着高丽，一字字的说道：“是不是他们已找到你？”高丽又点了点头。邱凤梧的脸上已突然僵硬，慢慢的后退了几步，他慢慢的坐了下去。高丽终于坐起来。他们来的只有一个人。
谁？
麻风。